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邓家龙。来，今天，民国110年5月6号星期四，星期四的时间，通常我们谈教育，好，或者呢，我会做一些呢比较特别的人物访谈。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如果你常常看体育节目的话呢，可能对他的熟悉度是很高的。我若说他是资深的体育主播，对他也不公平，因为他看起来还很年轻。可是他已经，你说你在主播台上有多久？20几年？
21年又3个月。
哦，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哈，
看不出来，
岁月并没有在我脸上留下应有的痕迹。
对。好了，在我们现场的呢，资深的体育主播常富宁，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您早，我是常富宁。
好，但这是你的第一本书吗？
这是我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嗯，好。那这本书里面谈了你比较多在体育圈子里面作为一个主播，你在谈的是运动这个圈子里面所教会你的事情。
对，我觉得正面积极的态度是很多运动员他们在不为人知的一面的时候他们展现出来的。我们常常看到运动员在球场上面或运动团队在球场上面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赢球那种企图心，那种决心。可是我们都知道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所以他们在台下为了这个胜利，为了这一场比赛，他们的准备，我觉得有的时候即便是不为人知的运动员，他其实他的故事一样值得我们去欣赏了解。
好，当写成这本书《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了，那这是常富宁写的，时报出版。
对，
这21年的过程当中，我该怎么问起，就因为你从这些运动员的身上然后去归纳一些人生哲学，你认为这些运动员不管成功是失败，大咖小咖，他们所教会你的事情，运动或者主播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你自己喜欢的吗？是你原来设定的选择吗？
不是，运动我喜欢，但是主播这个工作小时候没有想过，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其实到了高中我想要当运动主播这件事情还是从高中同学会的时候同学跟我讲的，他说你曾经在班上讲过你想要当运动主播这件事，我说我压根都不记得，早忘记了，他说你真的讲过，原来我高中的时候立下过这个志愿，曾经有过这个心愿。
这也很特别啊，
对，
就是说在 OK 在那个年纪会对运动主播有概念的不多吧。
大部分都是从已故的傅达人先生那时候开始。
对啦，那傅达人他们当然在电视台里面当主播，那个时候运动主播当然是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说呢职业的分类，但是有没有分类的细化到运动主播，在当时其实还不是那么明显，
就是说
电视台也好，或者说比较发达的现在的媒体也好，并没有把体育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独立的频段或者是项目。
您讲的一点都没错，
啊，
我们在回顾过去，比如说像盛祖大哥啊，像汤建铭先生啊，他们其实除了运动体育的转播之外，他们也要兼做新闻部分，
对，
所以就像您讲的，他那个时候并没有细分到运动主播这件事情，跟其他的新闻主播是分开的，有意思。
对，因为我们在新闻，因为我毕竟还是比你老很多，
没有
因为我们在工作来讲，你就很清楚的知道新闻工作里面运动啦，或者说像是旅游啦、娱乐啦，
对，
这些在传统媒体上面来讲不会当做是主流的新闻路线。
确实，
对，所以如果你会立志要当一个运动主播，这蛮特别，比较少。但国外你就像美国这种的环境里面来讲，他的职业运动很发达，
对，
就是运动主播，当然他在整个媒体行业里面能见度是很高的，不管要当工作赚钱或者社会的权威性地位影响力，那个都不错。可是在台湾在当时环境并没有啊，
没有，当时我觉得他只不过是在电视台当中附属的一个角色
而已吧。对，他就是一个附属的角色。
对。
那以你的外形条件来讲，大既然如果要进到媒体的话，我觉得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啊。那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运动主播呢？
我其实一开始进入媒体的时候，我是从模特儿开始做起，后来当了演员，然后其实运动主播这件事情是误打误撞考试考上的。那在促成我当运动主播这条路上，其实我爸爸是后面的推手，很重要的推手。
为什么？
因为他告诉我民生报登了这个小广告。我相信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民生报是什么东西。
他不喜欢你当 model 吗？
他不喜欢。
你的外形看起来就是这个 model 的外形啊。
他不喜欢，他觉得这个工作不收入不稳定。然后他看到了、这个、
可是儿子长得帅啊，体型又好，你看你的 轮廓多深邃啊。
这个我爸可能不这么认为啊，他可能觉得当他儿子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这个比较好一点。
对了，就传统的父母亲，
对，传统的父母亲，对、
哦、对，最好去当公务员最好。
哎，对对 对，我爸是公务员
啊。对啊，大部分父母亲最希望自己还当公务员。
对对 对，
就觉得哈、啊，该有工作就好了，稳定就好。
但我没那个条件，考不上。然后他看到这个民生报小广告，然后他就督促我写个履历表过去。结果没想到我两个礼拜连动都没动。他一看不行了，他自己帮我写履历表去、投到当时的 ESPN 的这个台北的办公室。后来我被通知去面试。
ESPN?
对对对、
okay.
我被通知去面试，然后才这样子考上。
你说 ESPN 在民生报上面登了小广告？
对，很小的一个广告。
Okay.好，不过当你要去 ESPN 的时候，外语的能力要不错啊。对，
这还好。
对，以我对他们的这些的体育圈来讲，他大部分因为基本上运动其实即使当个运动的主播，你还是要有一定的国际移动力。
对，
你经常要出国自己一个人是要打仗的。
嗯，
参加运动比赛的时候，运动主播一出门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去 setting 的。然后运动员、你对本国运动员都不见得很熟悉了，外国运动员更不熟悉了。
嗯，
那当你去做这件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排斥或者怕吗？如果不是本身不是他有些兴趣的话，那有点压力吧。
可是我觉得我蛮得天独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对英文很有兴趣，从小就对英文有兴趣。
OK，
所以英文这个科目对我来讲，不是我最大的障碍。第二件我觉得得天独厚的事情就是那时候 ESPN 呢，到了新加坡去上班的时候，
对，
已经不用出国了。已经很我从进到 ESPN 一直到 Fox 关掉这个他们的频道，这一段21年的3个月时间中间。我实际上出国采访就两次
啊，这样啊，
对，就两次，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 handle 台湾的运动，
基本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新加坡搞定，而且现在影像传输很方便嘛，
对，
他不用花钱叫你去国外，只为了录啊，比如说唐翔今天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很。表现很出色，像大谷翔平一样，他不用叫我去访问你，他直接叫当地人访问完以后把袋子传回来就好了，就 OK 了，所以他可以省这一笔钱了，那我再说如果没有人赞助的情况下更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应该很明白讲就是这样子，
好，这样讲起来其实在体育主播，因为体育主播你在国外啊，有一些体育主播啊，那个做到非常老
啊，对
对，那你现在还很年轻啊，
但我们国内没有这样的环境呢、
啊。对啊，这也是我好奇的啊，就是说，就是因为台湾并没有一个能够让体育主播太发光发热的环境，对不对？
对，就纯本土来讲的话是，在目前我们这个业界年纪真的做到比较大的，还在线上的，我想应该就是我的长官，以前的长官邓国雄先生
啊，邓国雄 ，OK，
那其他的话，
这都是老三台出来啊，
对，老三台出来的，其他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的情况也很普遍了、可能他们就是以长官的认知角度，觉得年轻人也许比较能够接到现在年轻人大家在用词啊、或者是想法上面比较能够接地气、对、再来就是可能。年轻人给他们的感觉也比较不一样、比较不像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球赛主播转播的方式啊、等等可能比较不同。
好，那你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是什么？
我小时候喜欢打篮球，然后转播了棒球，因为后来等于棒球就像是我的代名词一样，转播了棒球之后，我觉得棒球我自己也很喜欢， 目前我个人最喜欢是高尔夫，因为我现在自己还蛮迷高尔夫球的，
自己喜欢。
对，
好，那这二十多年的体育主播的生涯，从你本身没有想法到有想法，然后工作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对常富宁这个人发生了什么影响？
常富宁是真的透过了很多体育赛事的转播认识这个世界的。虽然在过去我在航空公司也服务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去看世界觉得世界五花八门，但是透过体育转播之后，会觉得我更想要更进一步的去深入了解这个，哪怕只是一个城市，不管是美国的什么城市，波士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或者是说今天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到日本职棒的这个不同的城市，我想去了解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个城市这样的一个职业运动或好几个职业运动球队会跟这个城市之间发生这么深刻的连结。我觉得对我来讲，从运动角度出发去认识一个城市或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化，对我目前觉得是最大的影响。
我觉得你跟我认识的很多比你年长或者比你小的体育主播是不太一样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是所有我认识的体育主播里面我觉得最适合靠脸吃饭。
真的？这句话我今天带着。
对，你那时候
可以开心一天了。
当 model 也好，或者去当演员都好，不一定要当体育主播。好，不过显然体育主播的工作是你喜欢的，而且做了这么久的时间。老实讲，现在即使让 Fox 也收了之后，我觉得台湾的运动风气现在才刚开始。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跟可能。像我们现场的呢是常富宁，当然常常听尤其是这些棒球转播的，大概对常富宁的熟悉度呢都很高。好，那常富宁写的他这本书，他第二本书《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那常富宁书写时报出版。那进行广告，回头之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就这些的转播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讲了很多的故事嘛，
是
这些的。他们到底对都要对你发生什么影响？就是人生观的改变到底在哪里？进广告回头聊。飞碟猫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礼拜四的时间，我访问常富宁。那他是资深的体育主播，所以我刚在跟他聊的，那倒也不是开玩笑。我觉得不是当体育主播，其实你在以你的外形跟条件呢，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发光发热。不管你知道走伸展台也好。或者走演艺圈也好，应该有人打过你主意吧？
打过什么叫打过我主意？
对，就建议你说你干嘛当主播呢？
没有，后来当了主播之后就到新加坡去了。那在新加坡，其实我在新加坡电视台也演过戏，也演了好几年的戏。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在新加坡这段时间，虽然对我父亲来讲，他原本希望我换工作，是希望我能够回到家里来。但是没想到越把我越推越远，他心里面当然很不是滋味，但是我觉得我在新加坡那段期间，我觉得人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满足。我又做我喜欢做的工作，体育主播，对，然后又在新加坡电视台演戏，我就好像在那边有那种一鱼两吃的感觉。
对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特别是对一个男人来讲，人生过瘾很重要。
对不对？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赚很多钱，或者就是过瘾，就是觉得做一些自己快乐或者每天早上起来会觉得兴奋的这事情，
是
或者不讨厌，最少不能够去一个就是每天一想要做就垂头丧气的事儿。好，那你在体育播报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讲讲故事好了。你做过这么多的播报，应该有很多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故事或者是人，
对。确实，我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其实也写了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的故事。其中有一篇我特别觉得是我个人的最受到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讲两个高中篮球队，美国高中篮球队，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明星学校的篮球队。
美国的高中篮球队有20000支以上。
对呀、太多人了，
太你看他们的那个高中要能够打到最后的 final， 哇，那个是非常惊人的能量啊。
对，那两个 小地方，其实也不算小地方，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威斯康星州，两支球队其实也不在同州，但却因为常年都有对垒的机会，变成了类似像世仇这样的对决。那在这样的对决过程当中，有一天这个威斯康星州这个球队，这个高中球队的队长妈妈，这个队长的妈妈因为跟癌症搏斗了五年，后来在两支球队准备要比赛那天早上过世了。这个对于高中生十六七岁的高中生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他在正要成长的时候少了妈妈这个支柱，也许搞不好还是他妈妈独立抚养他长大的，那我这点我并不晓得。但是这个妈妈在球赛当天早上过世，全队包括了教练都赶到医院去，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的。但下午原本两支球队就要打比赛了，教练问了这个队长一句话，说哎，今天我们这种情绪实在没有办法比赛，我干脆先把比赛取消，我们择日再战好了。结果这个队长说不要，我妈妈在生前告诉我说，我们应该继续过我们平常过的日子，不要因为她走了就改变我的生活。所以他要求教练不要取消比赛，继续打比赛。这个比赛依照预定的时间来进行。那这个从威斯康星州到这个伊利诺州，这芝加哥附近呢，其实开车就要三个多小时时间，我看过地图。然后这个学校在芝加哥，这个学校他们搭车三个多小时来到威斯康星州准备要比赛，可是却知道了早上哦，对方的队长家里面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他第一个想法也是跟这个地主的总教练讲说，我看今天这个状况好像不太适合比赛，要不然要不然我们取消好了，我们再搭三个多小时车回去也没关系。可是教练说不，我们还是比赛好了，因为这是队长的心愿。那这个客队的总教练他非常有风度，我觉得光是这句话我就已经太佩服他了。他说这样子好不好，你们全队啊，现在情绪一定不好，你好好跟球队的球员相处一下，不管要多久时间，你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我们再来比赛。这个非常大气啊，像刚刚香龙哥你讲甚至不武这件事情，我们去比赛，只要是按照篮球规则，上下半场二十分钟，
我干嘛想那么多，
对对对，该犯规该犯规，该罚球就罚球，我就把比赛打完我就回家了嘛。但是我在那边等你，已经告诉你说你可以在你觉得你所需要的时间当中准备好就可以，哪怕你今天需要两个小时我也等你。
这个对孩子是很好的教育了，
对
对不对？
所以在真的两个小时等下去了之后，这个比赛开打了，开打到第二节，这个队长从医院料理完妈妈后事之后回到球场来，他坐在旁边看自己的队友在场上比赛，他越看越觉得说我很想下去下场跟队友一起在场上奋战，对的又是我们的世仇学校，
当然，而且队长一定是球队里面比较厉害的一个，
对，
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篮球规则上面讲，如果在开赛前十分钟你的名字没有登录在先发在这个正式名单上面的话，你要上场可以，你换了球衣上场，对方可以有两次技术犯规罚球的机会。第二节他想要上场的时候，两队分数不多不少，就正好差两分，就客队落后两分。好了。他暂停，然后地主球队的教练跟记录台讲说，我这边有个球员没登录，但他现在想上场比赛，那按照篮球规则对方要罚两球，对方这个客队的总教练说 No， 我们不要这两个罚球。对方家里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相信篮球规则是死的，但是一定可以有例外嘛。这个我们按照情理法去判断的话觉得是可行的嘛。但这个篮球裁判也是，他说我们身为篮球裁判在场上就是要确保这场比赛在公平公正合乎篮球规则的精神之下进行。篮球规则上面写的你有两次罚球机会，你就罚两球。大家僵持不下七八分钟，队长衣服都换好在旁边就等看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客队总教练回到休息区板凳区，把所有选手叫到跟前说谁要去罚这两球。客队的队长他说自告奋勇说教练我来罚。那这个教练其实他对自己的孩子都很了解，他知道这个我的队长他上去罚球一定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
对，随便丢就好了。
对对对， 这个故事的画面就是从我在新加坡有一天早上播完棒球之后，我在公司准备下午的比赛、下午的节目，然后看着美国的世界体育中心，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可以看得到美国的世界体育中心的画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一个篮球的选手站在罚球线上，但他的罚球是像保龄球一样滚到底线去的、这个队长上场罚第一球的时候就是随便丢出去，然后球就滚到底线外面去、哇，裁判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上来罚球的时候会是这样罚球的呢、主队的总教练、地主总教练想说，心里面的第一个念头是，哇，他们找了一个这么不会罚球的人来罚球啊、可是全场的观众因为他这个动作开始大声的鼓掌，他第二次罚球一模一样、也是让球滚到底线之外、这个时候呢，这个地主的总教练站起身来跟客队总教练点头致意、客队总教练也回报他一个微笑。这场比赛最后比赛结果重不重要、我觉得不重要，
并不重要。
但是在这个短短的这第二节的一点点时间当中、从他们教练一开始这么有气度，这么大气的让对方，你想要用多少时间整合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的心情平复，我们再来比赛。从这一点一直到他的选手，他的队长在场上罚球的时候，用这样的罚球方式回报，就是说，今天我们很了解你的队长在家里面遭遇到这种事情之后，身心经历的痛苦、我们不想要在这个时候去把这两分给追平。比赛打完了，地主获胜了，赢了15分。两队的选手大家虽然是世仇，但是打完比赛之后我们变成了朋友、我们一起去吃披萨，一起去喝可乐，然后你回你的伊利诺州、我再自己回家。我觉得这件事情最有趣的地方在最后，美国人的幽默有些时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主总教练在事情发生几天之后写了一封信到地方小报，对方家里面地方小报去说，哎，这个总教练他教出来的不仅仅是篮球选手、而是一群天生的领导者，他告诉了他们在球场上面的态度、远比胜负来的重要、他最后写了，他说我希望、球队不要因为这两罚没进、而要罚跑篮球场10圈、因为我们通常在练球的时候都知道、对不对、教练都会喜欢在有压力的情况叫你去练罚球、让你把神经练出来，越练越大条，所以当你罚不进全队就要罚跑嘛、不是你跑而已，全队都要罚跑、他在最后居然讲了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尾、但是在这封信当中，地主的总教练完完全全把他对于对方总教练这种情操还有他带出来的选手他们这种态度表达了淋漓尽致、
对，运动场上面其实大家通常看的是输赢，
对，
输赢当然很残酷了，特别像你刚刚讲说高中篮球，就像台湾现在的 HBO 非常疯狂一样，那你可以想在美国是什么样的场面、台湾也有很多孩子也很想去美国打高中的篮球啊，高中篮球他们20000支的球队在每个地方要出头的，那个只要能够打进最后全美 final， 那都是英雄人物啊！我儿子，因为我儿子他们打篮球，他们也会去搜寻，只要能够，因为 ESPN 他们也有对全美高中每年他们都有排名
有
都有排名、那些学生的排名，如果你被年度呢能够排进前十名里面，哇，那个都是高中的风云的人物，那个
对对对，
那个在 IG 上面的粉丝数都很惊人了、而且早在你还没有毕业之前的时候有的代言商品广告的都有、所以每个人都有想要成就自己的欲望，
对，
篮球场这样，但是你刚刚讲这种比赛就是说它仍然让你看到有比胜负更重要的事，
没错，
这个很难、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小孩子当中、他们对这件事情已经有这样的观念了、如果不是今天总教练以身作则的话、我自己也很好奇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嘛、
对、
结果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获得了全美最佳运动员精神奖的提名，全队、包括总教练还有这个罚球的这个队长、我觉得实至名归，虽然我不晓得最后他们是不是全美得到这个最佳运动精神奖、就是这些学校，但我觉得他们能够被提名，即便他在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小地方、一个小高中篮球，他的事情慢慢发酵变成大家都知道的时候、你会很钦佩这个学校的总教练怎么能够教出 这么有态度，而且态度这么正面的一些小朋友。
嗯，对，群体的态度跟价值，那个是在运动场当中来讲，有时候是很随机发生的，它不是被刻意安排的场景。就是它除了输赢之外，总会有些很感人的画面或者是镜头是会被看到的。
对对。
好，那你觉得作为主播，当你看了这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的时候，你觉得你有因为这个运动主播的工作角色，你的个性或你的价值观有因此而受影响而改变吗？
我后来觉得，其实当然就像刚刚湘龙哥讲的，我们到运动的比赛场上，想要的不过就是胜利嘛。
当然，
你说志在参加不在取胜，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是后面可能自己安慰自己的话。但我觉得这个体育主播这21年来，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影响就是，我觉得事前的准备实在太重要。你有万全的准备，才不会被场上突如其来的改变而影响。有的时候场上突如其来的改变，因为你的准备不够充分，而在那一瞬间你可能会手足无措，可能会紧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表现。但当你的准备，你自认已经做好万全准备的时候，场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最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我的工作上，或甚至是比如说像刚刚我跟您说，我现在很喜欢高尔夫球，就是我平常自己也会花很多时间去练习，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你有练习就会有结果的一项运动，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很难有，我不是天才，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天才，我很难认同，就是说你在不练习的情况之下就能够有好的结果，那可能会是一时的，但可能没办法维持很久。我觉得对我来讲影响最大的是这些。
你现在多少根？
现在最佳90。
90已经业余快到顶了。
没有啦，没有，我觉得那个也只是那天真的特别手风特别好。
好，因为我不打高尔夫球。好，不过呢，周围喜欢的打球的朋友还蛮多的。
对， 对， 对，
高尔夫球有的时候，因为它不太拘泥于时间，然后可以当一些呢，社会联谊，跟朋友间聚会，
对对，
然后自己跟自己比，也不见得要跟谁比。
对，
换句话说呢，它可以当做是一个个人化的运动，也可以当做是一个朋友之间的联谊。所以许多到了这年纪，特别是男生啊，就很多的都会把高尔夫球当做是自己的终身运动。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呢资深的体育主播呢常富宁，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时报出版了。进广告回到之后呢，继续跟富宁聊。好，飞碟晚飞碟早餐，我是谭江龙。那今天礼拜四的时间来访问呢资深的体育主播常富宁。好，那张富宁呢，把他的这个就说的采访，或者说工作生涯当中有关于在采访过程当中所印象深刻的或者收集到的，一些运动纪念场上的故事，
是
那把它写下来。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人生的启发跟反省了。
对，
好，你其实那些故事，就像你刚刚讲的那故事一样，那个绝对是一个一般人不会去注意到的比赛。你想你连职业的比赛你都不见得有时间去仔细的看了，何况是高中的比赛。好，它基本上面它一定是很小众的，可是那个画面当中，那个故事当中所要传达出来的人性价值，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好，那你现在终究除了刚才讲暂时的，就是说 电视台 ESPN 啦，在 Fox 啊这样离开了之后，除了打高尔夫球，除了雅虎，但是像网络平台很重要，
是
特别雅虎，我也注意到雅虎啦或者 Line 啊，他们现在对转播这件事情都很在乎。
没错，
那不管是棒球啦篮球啊，其实都很积极的，因为未来透过网络去看转播看直播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它正在慢慢的取代传统的电视。
对，
好，不从你的角度来讲，你回头来看台湾的运动竞技，你比较熟悉的，不管你喜欢打的篮球，或者是你转播比较多的棒球，现在篮球已经有两个联盟，
对，
棒球现在又多了一支球队，其实看起来话题性是蛮多的。你如何看台湾的这些呢职业运动的未来？
我个人觉得台湾职业运动未来其实是蛮有潜力的，那这个。 力量来自于，我觉得还是民间的挹注还是相当重要。
嗯，
因为职业运动其实它最重要的，有些时候并不是球队，我觉得是球迷。
嗯，
怎么样把这个球迷的base 让它越养越大，我觉得这才是职业运动能够继续立下很好的根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
那像现在刚刚向龙哥提到我们有第五队了，或者说在职业篮球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联盟了，
嗯，
其实大致上来讲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饼做大的，但怎么样去好好把这个饼做大，我觉得这倒是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这时候球团跟球队就很重要了，你有了足够的球迷的基础之后，然后你要好好的去善待你的球迷，因为你善待球迷，球迷一定会感受到，大家去看比赛，大家都能够体会到，哦，这个球场它的设计怎么样，它的设备怎么样，它的座位舒不舒服，它卖的东西好不好吃，这些都是我们去看球的时候我常常讲的一个看球经验。
嗯，三个小时的娱乐。
对，今天在场上对战的两支球队，就像前一段时间的中信兄弟跟味全龙，这种传统的龙象大战，你看看，这个票房是我们当初预估可以想得到，但是不晓得可以有这么好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
特别今年魏全龙本来他的组成我本来还没有太抱的期望。可是你开赛之后他的两个投手，我说王维忠在那个叫什么徐若曦。那个已经大概二十年以上没有看过的投手了。
所以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
们在这么年轻哇，那个载制力这么强，
超强
啊，超强。
我们在运动场上就会常常会出现这种不晓得从哪里出来的 Nova， 我们说这是新星。
对啊，
他是一个新星也好，他是一个过去我们所熟知的人物也好，他今天在场上，大家都觉得啊，这应该是一个软柿子。我们应该每个球队碰到他打三场，我们应该至少要赢两场。后来你发现不是这么容易的时候，他告诉你，他在这两年，他在整军精武，他在准备自己能够加入到一军的这个场上的时候，他没有白花很多，他没有白花时间，他都很努力的在做准备。这是比赛好看的地方。我们都觉得啊，这是一个一面倒比赛，可能10-0要结束，其实不是，结束的时候1-0、2-0、2-1，告诉你说，哎，你要从他手上得一分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有了很好的看球体验之后，球迷就会继续进场。他也许今天他关心的球队就算是输了，但他今天来到球场跟他的好朋友跟他的家人一起为球队加油的时候，他整体的感觉是很棒的。今天的球队输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再帮我们球队加油，而不是说我今天到了球场啊，这个也 不方便，那个也对我们来讲使用起来也不是 user friendly。那当这个情况慢慢的不好的感觉慢慢堆积起来之后，他下次还会去看吗？他可能就不太会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善待这些球迷，让这些球迷如何让球迷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球场来看我们比赛，即便他没有时间来看比赛，他可能也可以看转播。这样我觉得对我们的职业运动才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那作为一个体育主播，你觉得从一个听众或者观众的角度来讲，他如何去分辨一个体育主播？怎么说？就从你们专业角度来讲，你们如何去评价自己的优劣？因为主播很多啊，
主播很多，
对啊。
同一场比赛会有很多不同的频道，很多不同的管道，像刚刚您说的，不管是网络或者是说电视媒体，您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来收看。但怎么样是一个我自己评价我自己今天表现好，我不敢讲别人，我会给我自己打分数。今天我在转播一场比赛之后，我是不是把我今天原本设定想要告诉大家的都讲出来了，或者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或者是我在比赛当中碰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我是不是很清楚的跟观众讲说，哦，今天在遥远的美国的那个城市里面，这场比赛有一个选手受伤，他受的伤是什么伤，现场主播告诉我们，或现场场边记者告诉我们是什么，我是不是把场上的情况告诉大家了，我有没有尽到告知的责任。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今天跟我一起合作的球评，我是不是让球评好好发挥了。因为我到后来这几年转播的感 自己的感受是，其实主播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呢？我觉得不见得。
嗯，
但是一个好的主播是能够让他身边的球评好好发挥的。
嗯，
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今天向荣哥他对美国职棒历史很了解，可是我不断的在跟他讲说，哎，这个球，这个挥棒的，他是不是挥棒动作有问题？他是不是重心没有留在后面，或者他是不是怎么样？那不是向荣哥熟悉的地方，我反而觉得我自己没有做好我的工作。
嗯。
那我跟一个对技术很了解的人一直要跟他讲美国职棒历史，你知道洋基队一九几几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他接不上话，这个只会让观众觉得，哎，这个球评好像也没有很厉害嘛。
嗯，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我会觉得一个好的主播，我会评断我自己今天这场比赛播的好与不好，会从这几个地方来看我自己。
嗯，因为你现在担任主播的工作，或者这二十几年，你刚刚讲就是说可能你们的前辈，不管是傅达人他已经过世了，或者像盛祖儒，那像你们现在的播面对的播报的环境跟专业度的要求，比他们那个时代要高太多太多了。
对，
对不对？
对，
那个时代，大家不太会对于主播不会太高的要求，主播也就兼球评了。
对，主播兼球评。
然后其实只要对于球场上面的状况大致掌握也就可以了。嗯、那个时候你可以看的东西不多，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一个体育主播不容易啊。你对于不只是体育的专业的，你刚刚讲的技术性的细节的部分，包括运动史的部分，那个运动项目的历史，那个没有一定的熟悉度，而且我觉得球迷其实是很严苛，是很残酷的，
是因为他们选择很多。
对，如果发现你讲错讲的不好的时候，那个修理起来是很正的，不会比我们这些做政治评论
我懂你的意思
我们做政治评论当然常常都要实打实硬碰硬啊，你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不能闪躲，因为跟你 反方向的人是很多的。
对 对, 对。
后来我在想说，哎，我后来发现你们体育都看到一些的球评的留言板的评论的时候，那些球迷的评论，我觉得那个很凶狠啊，那个有时候是不留情面的。
刀光剑影的感觉哈，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这工作不好做，就是我对我来讲是当娱乐的事情，可是我觉得真的在看的人其实是很认真、很计较的。
对，因为尤其是他，你播到他喜欢的球队的时候，他对每一句话，有些时候说者无心，可是听者那就不一定了。那像刚刚您提到的网络这件事情，是造成现在也不能说造成啊，是现在为什么球迷对于主播或者是球评的要求很高，因为你查得到的，只要我知道的地方，我也查得到。你的英文好，我的英文也不差，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同样一篇的文字，同样一些技术统计资料，可以得到相同的数字。但是你对这个数字的解读完全错的时候，对球迷来讲，这个就是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那不应该是你主播要做的事情。你要传达是正确的讯息。我所期待的也是你常富，你应该要讲出正确的东西来。
好，那以你现在年纪来讲，你会鼓励年轻的孩子，如果他也想要像你一样去当个专业的体育主播，你觉得 OK 吗
？OK 啊，当然 OK 啊。现在的需要的
管道什么的，他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吗？
我觉得
很老实讲啊，
对，我觉得人生，
你
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尝试任何你想要尝试的东西，但是是不是一个好的职业的选择，我觉得是要看你对这个工作够不够有执着的热情。有的时候光热情还不够，你会发觉在21年三个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每年都有倦勤的时候。时间长短不一定，但是你会觉得，哇，我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然后晚上12点才睡觉，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明天那场比赛，我希望能够把它播得很好。但是当日子一久之后，难免都会觉得，哇，我有点疲乏，有点倦怠了。那你怎么样让自己再回来？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对于面对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时候。那像刚刚向荣哥你提到，在国外的体育主播，他可能在社会当中有不一样的地位，他可能至于运动迷，他有不一样必要的存在，跟我们在国内可能不太一样。那这一点你必须要先认清，因为如果这一点你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的话，我觉得这个工作你可以当成年轻的时候我尝试的工作之一。如果说这一点你觉得，哎，我过得去， 那你可以继续下去。
嗯，
我觉得可以继续下去。
好，当然转播这件事情有他的专业跟他的神圣性了。在国外的这些职业运动里面来讲，有一些的主播已经是神级的人物了。
对，
当然都是可以去经营的。只不过就是说，体育评论这件事情或者主播这件事情其实很残酷。我其实之所以会那样问你，是因为我在我的工作生涯，因为我每天早上2个小时的节目，偶尔当很热门的运动赛事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感兴趣，我会在节目里面讲两句。
嗯，
可是经常会受到很严厉的批评，闭嘴啦，你根本就不懂在讲些什么东西啊！我男朋友就说我不懂啊，我只很赞同个球迷的角度，随便讲两句不可以吧？
嗯，
好，这就不是说听的人来讲呢，那个要求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是，
好，没关系。我今天透过了再请这个常富宁来聊天。这本书呢，《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啊，常富宁写的，时报出版。书呢，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他里面呢收集了30个吧，对不对？
三十个。
他在主播过程当中呢，他所让他的印象深刻的故事，把它写下来之后呢，跟大家呢分享。好，主播台上呢，你还是可以看得到，特别你现在主要在雅虎，对不对？
对，雅虎好球带。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些网络节目，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到我。
OK， 好，其实现在跟3、5年前不一样了。现在其实整个媒体的中心正在往网络呢转移，就
是
越来越个人化，也越来越个别化。
嗯，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常富宁，感谢
江老哥，谢谢各位听众。